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2号，北京时间下午4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中两国领导人星期三在北京会晤之际，两国宣布了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新计划。美中两国的这项计划可能在全球范围遏制气候改变的努力中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同意在2025年之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26% 到 28%， 此举把目前的减排速度提高了一倍。习近平宣布中国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持续增加。这项计划是华盛顿和北京数月对话的成果，双方希望此举将推进明年在巴黎召开的气候会议。北约军事指挥官星期二对越来越多的武器和军备流入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的手中表示担心。当地的欧洲观察员报告说，在顿涅茨克附近的反叛武装据点又看到一对没有标志的军车队。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空军上将布里德拉夫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北约空军基地对记者说，他对越来越多的装甲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进入乌克兰的东部表示担忧。他说，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天一直在增加。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在乌克兰东部的观察员星期二报告说，看到没有标志的一对用防水布覆盖的绿色军用卡车正从顿涅茨克的城外向市中心移动。观察员们说，其中5辆卡车每一辆拖着120毫米榴弹炮，另外5辆每一辆拖着被遮盖一部分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前往约旦，就约旦邻国所面临的挑战举行会谈，包括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以及打击以色列、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克里将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自从克里在2013年初就任美国国务卿以来，他已经出访中东地区10多次。以巴和谈进程是克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一年以前，以巴双方在克里的斡旋下恢复了终止3年之久的谈判。结束对约旦的访问以后，克里国务卿星期五将前往阿联酋出席一个和平与安全讨论会议，并且跟其他国家的官员和领导人分别举行会谈。美国各地的护士计划星期三举行全美罢工，要求改进护理埃博拉的保护措施，并且加强培训。有多达18000名的护士星期二在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罢工，抗议他们所说的对埃博拉病毒缺乏保护措施的问题。为期2天的罢工针对的是美国医疗保健巨头公司凯撒医疗机构旗下的医院和诊所。 护士工会自从今年七月以来一直在跟该机构谈判合同问题。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车库里面把垃圾放进铁皮做的垃圾桶里，结果呢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他只好对这位太太表示歉意。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正好也起来了，他帮着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好让垃圾车收走。这个时候 Robbie 突然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和他们家的垃圾有所不同。
在听课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Trash， T-R-A-S-H， Trash， 名词，垃圾。
Can, C-A-N, can, 名词，罐。 Trash can 就是垃圾桶。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动词，打扰。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名词，街区或社区。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名词，新闻摄影。 Photojournalism 实际上是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Photo, P-H-O-T-O, 是照片。 Journalism,J-O-U-R-L-I-S-M 是新闻，两个字合在一起 Photojournalism 就是新闻摄影。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2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Stuart 家的邻居 Goldberg 太太同 Robbie 的对话。Robbie 正在车库里处理垃圾。
Robbie Stuart, what's going on?
Robbie Stuart, 发生什么事了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哦，你好 ，Goldberg 太太，我正把垃圾装进垃圾桶。我们家这个星期垃圾可真多呀。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你知道我卧室的窗户就在这儿，你的噪音都把我吵醒了。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我设法小点声。对不起，打搅你了。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我星期六啊，喜欢多睡一会儿。哇，今天天气真好，早点起床也挺好的。一会儿见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再见 ,Goldberg 太太。她觉得这声音太吵。等我把地下室的垃圾清理出来的时候，她才会听到真正的噪音。
Robbie Stuart 是全名，美国人一般比较随便，通常相互之间都是直呼其名，也就是 first name。即使是初次见面呢，很多人也会马上加上一句，你直接称呼我的 first name 就好了。
英语之所以把名叫 first name， 是因为西方人习惯于先说名后说姓，也就是 first name first， last name last。而中文呢，刚好是倒过来。先说姓后说名，用英文说呢，就是 first name last, last name first。
小华，说到这儿，中国名字在美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是不是遇到过麻烦呢？
当然遇到过呀，我刚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是按照中国习惯说我叫肖华，然后不太熟悉的美国人呢，就正儿八经的称我为 Mr. 华，华先生。那比较随便的美国朋友呢，就叫我肖。好像是关系很密的样子，所以以后呢，我就改了，主动说 I am 花笑。
那这下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只能说是解决了一部分啊，但是还有新的问题。我说我的名字是华笑之后，一些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朋友就以为我还是姓华，亲切的叫我笑。你看我这不是白费劲了吗？
就是。那 Goldberg 太太问 What's going on? 这是很常见的问话，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这样问。其实啊，他的意思更像是中文里说的怎么回事儿。
是啊， Goldberg 太太还说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这句话看上去呢是问话，实际上是说 Robbie 的声音太大了。那玉文，你还有别的例子吗？
有。 Do you have to ask me for more examples? 你呀，非得要我举更多的例子吗？
Do you have to talk to me like that? 你非得这么跟我说话吗？
哎，我是在举例子，你可别当真嘛。I'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如果我哪儿冒犯你了，还请你多包涵。
我没当真，我也是在举例子嘛。不过呢，你说的 I a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就是 Robbie 对 Goldberg 太太说的句型。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一样。
那么要注意的是，英文的 sorry和中文的对不起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一样。英文的 sorry 有的时候是表示遗憾，比如说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得知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你就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 Robbie 在车库里的对话。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Hey Robbie, 你跟谁说话呢？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Hi Richard, 我跟自己说话呢。
Yourself?
你自己？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哦，还跟 Goldberg 太太说话来着，她觉得我的声音太大，她从窗户上叫我，专门为了告诉我我吵了她。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也许她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刚8:35嘛。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Hey Richard, 你站在哪一边呀？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你的声音是挺响的，再说呢，我们都是街坊邻居啊。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你说的对，我想我的做法不像一个好邻居。
Richard 对 Robbie 讲话非常婉转，他说 Maybe she has a point. 也许她有一定道理。It's only 8:35, 刚刚8:35。You were a little loud. 你的声音有一点大。
不过呢，我们再来看看刚才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话的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婉转，但是 Richard 却说他说的有道理，所以 Robbie 就问他 Whose side are you on? 你站在哪一边呢？
但是 Robbie 自己也承认是他自己有过错，他说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Neighbor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像个好邻居。
嗯，在美国要想做个好邻居 ，being neighborly 还得要精心维护房子和院子的外观，以保持整个社区的美观。不能够因为房子和地是自己的财产啊，就为所欲为。当然，这其中也有法律来约束的。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第三段话是 Richard 帮弟弟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时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要我帮你把垃圾桶搬到路旁吗？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当然要，谢谢，我正需要帮忙。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哎，等等，别在车道上拖着走。
You're right.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你说的对，否则 Goldberg 太太会马上出现。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4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咱们把垃圾桶抬起来，一块把它搬过去。你抓住那边的把手，我抓这边的。好，就放这儿吧 ，Robbie。四个塞得满满的垃圾桶，整整齐齐地摆在路旁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谢谢你帮忙。
It's okay。
没事儿。
Richard 要帮 Robbie 的忙，他说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Can I?”或者 can you 是帮别人忙或者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可以说的。比较熟悉的人之间呢，用 can。如果客气一点的说法，就是 could you 或者 could I。
另外呢，在某些情况下 ，can 和 could 这两个词的意思有所不同。用 can 的时候，它有指能力的意思。Can you do it？ 你能做吗？你有能力做吗？而用 could 的时候，就有意愿的意思。Could you do it? 你愿意做吗？
In a second, 就是马上、立刻。Robbie 是说，一听到拖垃圾桶的响声， Goldberg 太太就会立刻出现。In a second, 当然是指很快，谁也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就出现的。
我们以前讲过 there you go 的用法，意思是放好了，行了。Richard 帮着 Robbie 把垃圾桶抬到路边以后说 there you go, 也就是行了。
不过呢，在美国 ，There you go again 也算是一句名言了。 那是当年呢，里根和卡特进行总统竞选电视辩论时说的话。卡特在辩论中反复抨击里根，里根呢好几次在反击之前先说 "There you go again"， 然后再回答，结果引起人们的笑声。里根在那次辩论中占了上风，而且后来也赢得了那次大选。
那你说这个 "There you go again" 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最贴切的中文翻译啊，应该是你又来这一套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bbie 发现 Goldberg 太太家没有什么垃圾，这是怎么回事呢？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Hey Richard, 你注意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吗？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没注意，有什么奇怪的？
There isn't any.
没什么垃圾。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得了吧，他们有垃圾，我能看见。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只有一个黑塑料垃圾袋，其他的垃圾呢？他们至少应该有两满桶垃圾才对啊。
Robbie,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Robbie, 我可没时间管 Goldberg 一家的垃圾有多少。我得走了。今天有工作，搞点新闻摄影。你想一起去吗？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新闻摄影？我当然想一起去了。
Notice, N-O-T-I-C-E, notice, 这个词做名词的意思是通知，做动词的时候呢是注意。Have you noticed? 就是你注意到了吗？哎，肖华， I noticed that you are wearing a new tie today. 我注意到你今天戴了条新领带哦。
新领带？我这条已经戴了好长时间了，只不过呢， you never noticed, 你从来没注意。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strange.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奇怪的事情吧。Robbie 说 Goldberg 太太家的垃圾奇怪。Richard 就问 What's strange about it? 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使用同样的句型，还可以把 strange 这个词换成其他的词。比如说 What's good about it? 有什么好的？ What's funny about it? 有什么好笑的？
Robbie 问 Where is the rest?其余的垃圾在哪儿啊？ Rest 意思就是其余的。 Robbie 所说的 rest 就是 the rest of the trash。
你说谁有那闲工夫管邻居的垃圾有多少啊？
就是，
Richard 也没时间管 Goldberg 太太应该有多少垃圾。嗯，他是怎么说的来着？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Worry 意思就是担心着急。
Richard 说 I've got to get going. 这个简单的句子里呢有两个常见的习惯用法，一个是 I've got to， 我得，我该，我必须，意思和 I have to 基本一样，但是很多美国人都习惯说 I've got to。 那 get going 在这里和 go 一样，就是该走的意思。
Now the plan has been made. Let's get going. 计划已经制定完毕，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obbie doing when Mrs. Goldberg called from her window? He was putting trash into metal trash cans. What did Mrs. Goldberg tell Robbie? She said that the noise Robbie made woke her up.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help Robbie with? He offered to help Robbie move the trash cans to the sidewalk. What did Robbie notice about Mrs. Goldberg's trash? There is very little trash. Was Richard also interested in the neighbor's trash? No, he wasn't. What kind of job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at day? Photojournalism.
各位听众，你们都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答案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中两国领导人星期三在北京会晤之际，两国宣布了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新计划。美中两国的这项计划可能在全球范围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同意在2025年之前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 26% 到 28%。 这项举动把目前的减排速度提高了一倍。习近平宣布中国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持续增加。这项计划是华盛顿和北京数月对话的成果，双方希望这项举动将推进明年在巴黎召开的气候会议。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说，这项计划是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且表示这显示了美中携手合作可能获得的成果。这项计划凸显了美中两国的一个合作领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亚洲的领土争端、网络间谍和人权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奥巴马星期三开始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的时候承认美中两国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但是他同时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北约军事指挥官星期二对越来越多的武器和军备流入乌克兰的东部亲俄分离分子的手中表示担心。当地的欧洲观察员报告说，在顿涅茨克附近的反叛武装据点看到又一队没有标识的军车队。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空军上将菲利普·布里德拉夫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北约空军基地对记者说，他对越来越多的装甲武器和其他的军事装备进入乌克兰东部表示担忧。他说，这种情况过去几天一直在增多。这位北约指挥官说，至少有250到300人的俄罗斯部队继续留在乌克兰东部帮助分离分子。他还说，俄罗斯有八个营的兵力驻扎在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地方，莫斯科正在向克里米亚调动其具有核武动力的部队。俄罗斯今年3月吞并了克里米亚。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在乌克兰东部的观察员星期二报告说，看到没有标识的一队用防水布覆盖的绿色军用卡车正在从顿涅茨克城外向市中心移动。观察员们说，其中五辆卡车每辆拖着120毫米的榴弹炮，另外五辆每辆拖着被遮盖一部分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前往约旦，就约旦邻国所面临的挑战举行会谈，包括耶路撒冷紧张局势以及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克里将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自从克里于2013年初就任国务卿以来，他已经出访中东地区十多次。以巴和谈进程是克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一年前，以巴双方在克里的斡旋之下恢复了终止三年之久的谈判，但是以巴谈判于四月结束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的倒退。美国各地的护士计划星期三举行全美罢工，要求改进护理埃博拉的保护措施，并且加强培训。有多达18000名护士星期二在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罢工，抗议他们所说的对埃博拉病毒缺乏保护措施的问题。为期两天的罢工针对的是美国医疗保健巨头公司凯撒医疗机构旗下的医院和诊所。护士工会自从今年七月以来一直在与该机构的谈判合同问题。在美国退伍军人节，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场向全世界转播的免费音乐会，数十万人前来观赏这项史无前例的英勇精神音乐会，很多娱乐巨星都登台献艺。一位越战残疾老兵说，这场音乐会让他第一次为自己的从军生涯而感到骄傲。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11月11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APEC 峰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把这一次会议当成展示大国领导人风貌的最佳机会，而被美国媒体戏称他是“习大帝”。奥巴马总统在峰会期间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 TPP， 但是中国与俄罗斯都没有参加谈判会议，而这背后有何原因呢？星期三呢将举办美中代表团的大型会议，哪些议题将会成为焦点？此外，美中是否真的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安倍晋三与习近平在万众瞩目之下正式会面了，这是否也代表中日关系解冻？而这对于未来的东亚局势将产生何种影响？当然，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了亚太梦，这个亚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习大帝带领之下的强大中国是否将要称雄亚洲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以上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胡教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胡教授您好。
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胡星斗教授，我们看到这个亚太梦被许多媒体所报道，那么也是之前呢从中国梦现在已经提出了亚太梦，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习近平提出这个亚太梦它的背景、它的内涵、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
亚太梦从表面上来看，那就是要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打造成和平的地区啊，太平洋成为和平之洋，要实现亚太的共同的繁荣啊，而且在其中恐怕中国要主导一些亚太的事物，这是从表面上来看。从深层次来看，我想亚太梦应当是基于某种亚太的价值观，这个地方的亚太的价值观是不是就是某种中国模式或者中国价值观的延伸，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估计可能有这样的含义，也就是亚太价值观或许可能就是某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啊，或许它就是代表了某种亚太梦吧。
嗯，胡教授，海外呢有观察人士指出说，习近平提出这个亚太盟呢，说穿了就是说财大气粗的中国呢想取代美国成为在亚洲的一个盟主啊，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盟主恐怕还为时过早。过去邓小平强调中国要韬光养晦，中国现在经济实力虽然增强了，但是实际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啊，但是这个外汇储备其实是依靠工人的低工资，还有资源环境的破坏啊，国内人民并没有享受到这个经济发展的福利啊，所造成的外汇储备很多。然后中国有这么多外汇储备，40000亿的美元的外汇储备，然后大量的投资，然后又建立很多的银行，什么亚太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啊等等，啊，好像看起来可以与美国争雄，但是我想，中国的领导人恐怕也没有这么糊涂吧？中国实际上连中等收入陷阱都还没有超越。当然，习主席说了，中国能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愿，但是能不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恐怕还取决于很多的方面，世界上，从过去的历史上来看，还没有哪一个是靠，主要靠国有企业的，然后成为一个现代国家，那就是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也没看到，哪一个，主要是靠政府的力量主导的经济，结果成了这个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 当然像前苏联那样的短暂的称雄那是可以的，但是它不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中国实际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因为这个亚太梦，就韩连朝先生，这个亚太梦这个东西，这个习近平说要坚持亚太大家庭的精神，还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啊。其实这个东西跟之前好像有一个似曾相似的东西，虽然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就是日本当年在这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个东西，当时日本的说法是说他要建立这个大东亚新秩序，他同样也是说这个东亚的亚太的国家要共存共荣啊。当然在表面上他的说法是非常相似，但是当然大东亚共荣圈有其他政治还有军事上的考量。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当年的日本是在亚洲最强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中国也类似像当年的地位一样，是在亚洲一个最强的国家，那么在周遭的邻国许多希望与他合作靠近，同时对他也有戒心，所以这个亚太梦是不是对其他的国家也会造成跟当年他们看到日本一样的一个心理的因素呢？
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妥帖，就是的确有这个趋势。那么我的看法跟胡教授的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亚太梦啊，实际上是中共提出来，我不用这个中国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中共政权还不能代表中共，所以我尽量用中共政权来表述。那么我觉得中共政权呢，主要是想通过亚太梦啊，来作为一个反制，对美国的这个重返亚洲，所谓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作为一个应对。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中国要重新在亚洲制造一种国际新秩序，要由中国来引领世界和亚洲，而不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来转。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目标。但是呢，这个它是以一个经济的形式来展现出来的，比如说建立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一个经济带，一个新的思路，这个计划，都是一个经济这个模式来展示出来的。但是背后呢，除了我讲的那个要反制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之外呢，它还有为中国产能过剩制造一个寻找一个机会。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也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个我觉得跟马歇尔计划还没有可类比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呢，马歇尔计划是针对欧洲这个西欧的这个大量的遭到战争破坏的民主国家，帮助他们恢复，实际上是出于一种很真心诚意的帮助别人恢复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主动来出发，但背后也有这个冷战的这个因素在里头。那么这次我看得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亚太梦啊，揭开了美国就中国和西方的一个这个冷战的新冷战新一轮冷战的一个序幕，这个很让人担忧。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刚才提到也是这个媒体的这个美国媒体称它为习大帝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但习近平他本身站在这个台上的时候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愿景亚太梦的一个看法，是否在这一次的 APEC 会议上，我们也的确看到中国展现出来这样子一个好像当年那种天朝的气势呢？
中国这次他是想朝这个方向来走，不惜这个劳命伤财，不惜大这个大兴土木，这个兴师动众，把那老百姓河北北京这些生活都受到重大的影响，他也要来打造营造一种这个中国一个大国地位，一个亚洲盟主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有点好像是缺乏一个战略定力，好像是一个外交上的大跃进，又把过去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拿出来让亚洲人民先富起来，而不是把重点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怎么样把自己国家的民生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很奇怪的。
是，那我请教一下胡新斗教授，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就中国举办了这一次的 APEC， 是否有让中国呈现了出来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的一个气度跟一个气势呢？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才导致说那个美国的媒体称呼他为习大帝？
我倒不知道 这个现在称呼他做习大帝，我只知道大家称他叫习大大。古代中国的确被人们称作是天朝，万国来朝，所谓唐朝吧，唐朝就是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个万国的那个大使啊都来朝拜中国。目前我觉得倒不一定，他真的就成为大帝，或者说中国真的就是有那么强的实力。我刚才说了，中国实际上如果要主导亚太或者主导世界，在经济方面，你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你要改变国企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在文化上呢，目前中国的文化说实话它还是属于世界文化的某种支流啊，这个而没有融入到主流价值之中去啊，这样靠这样一种支流的文化也要主导亚太或者主导世界恐怕都为时过早，咱们还不谈政治或这个其他的方面。所以我想习近平他可能也没有那个意思。刚才那个说那个可能导致新冷战，我倒觉得不一定会导致新冷战，可能就是的确中国想建立某种国际经济的新秩序啊，因为过去国际的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所制定的，那美国是规则的制定者，这次恐怕中国呢，它主要是想成为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只是一个被动的适应者。还有呢，就是中国的确现在还是应当更多的关注国内，关注民生啊，这个我是这个非常这个同意刚才那位这个教授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中国呢现在实际上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啊，咱们不能够忘了咱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现实，我们国内农村的基础设施还非常落后，很多基层啊，这个县市它的基础设施也很落后，普通民众的生活其实还是非常的艰难。像中国的贫困县只有这个1000多元人民币，与美国的贫困县相比，美国的贫困县比中国高出20多倍啊，这个至少高出20多倍。美国的那个单身的贫困县是到10000多美元啊，中国的贫困县呢，这个1000-2000人民币啊，这个收入也是太低了。如果按照美国的贫困线来衡量，中国实际上可能就不只是1-2亿贫困人口，实际上可能还有5-6亿贫困人口。但是由于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大，就像前一段时间北大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 0.73， 如果是高达 0.73，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贫富差距之一了啊。所以呢就给人们造成某种假象，好像中国人都很富裕，其实富裕的可能只是一部分人啊。现在呢中国呢还是应当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国内，放在民生，怎么让普通的中国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富裕的生活，还有呢社会保障应当更加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也太少，还有呢农村的基础设施，过去农村基础设施政府基本上是不掏钱的，政府财政是不出钱的，是靠农民集资来建农村的基础设施。当然最近一些年以后政府是掏一些钱，但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所以我倒
好，谢谢胡教授。现在韩先生呢 对您这个发言有一点回应，我们请韩先生来补充一下。
没有，我就是补充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这习大帝啊，这个问题啊，这是美国《时代周刊》提一篇文章封面报道的这个提出来的。那么他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讲习的权力现在已经是他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海内外，就说他现在权力高度的集中。那么引述了《人民日报》的一段话，就说毛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而习呢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了。实际上就展示他这种风貌。但过去呢，就这个像这个画面是英国《经济学人》的这个，最后呢把他这个黄袍加冕，然后呢这个英国《经济学人》被在大陆遭到封杀， 那么这次时代周刊会被遭到封杀也很难说，但是这种造神的这个做法呀，好像又在开始兴起，又在回复。那么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家已经意识到个人崇拜是一个非常有害的一个做法，那么不应该继续进行个人崇拜。邓小平呢，在体制上面呢，在接班人这个体制上面也做了一些个修改。那么在决策上面也主张这个集体决策、集体领导、这个一致决策，但是现在看起来有这个趋势，把习近平进一步的神化，这样的神化是不利于中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治理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补充的一点。
胡金斗先生，我们看到呢，很多海外的评论人士认为呢，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呢，是习近平展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您觉得中国这一次在外交方面有没有取得一些什么样的成果，胡教授？
我认为习近平作为他个人，他还是有智慧、有勇气。中国目前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权威。当然不需要那种回到专制主义，但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权威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一次可以说还是取得了成就。比如说美国与中国的领导人有很多的交谈，或许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交谈。当然美国他搞了个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中国没有参加。但是中国现在想搞亚太自贸区，或许能够与 TPP 这个分庭抗礼。主要的目的就是中国呢想自己来制定规则，而不是被动的适应规则。像还有中日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有所改善，中韩的关系也有所推进，中俄的关系可能比过去还更加的热络。外交成果我认为还是有的。
是，那我请教一下韩连朝先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亚太梦里面，亚太当然包括了日本啊，所以我们这次看到习近平跟这个安倍晋三会晤的时候，那个照片非常耐人寻味啊，双方的脸都好像就是没有直视着对方，而且并不是微笑。那我们看到外界其实有批评说，就是说中国你自己身为一个泱泱大国，又是东道主的话，其实你应该要展现出一些比较不同的姿态啊。那如果说习近平真的不这么不想见这个安倍晋三的话，那为什么还要这次会面还要让它成真呢？那么会面之后到底对中日关系会不会有任何的实质上的进展？
这个我想都是做戏了，但是这个做戏有点做的有点拙劣，因为好像孩子气很强。那么作为一个大国外交，
两个小孩打架之后被妈妈强迫要握手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本身中日之间啊，这个妥协，这次这个妥协四点共识，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那从日本来讲，承认这个存在东海存在这个领土问题。那么中方来讲呢，不强调钓鱼岛，就自古以来就中国的这个领土主权没有商量的余地。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双方的一种让步。那这个跟美国就说为什么日本会做出这样让步呢？我觉得一个呢，日本就是美国在整个重返亚洲的这个战略上面希望中日不对抗。另外呢，就是日本自己老百姓啊，实际上是非常主张和平的。你看，很多人都是反对集体自卫权解禁。那么，这从他这个国内的政治来考量，他也是需要跟中国采取一个那个妥协的一个态度。另外呢，在经济上，中国呢也很明显，日本对华投资已经降了43%，那么这个很明显也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也有方面妥协。但是这两个领导人，这种表现的话呢，也故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虽然我们好像有一些一个妥协，但是呢，我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么未来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端，就是未来呢可能没有实质性变化。这次呢，很明显中国这个在面子上是占了上风，在实质上呢，我觉得日本是得到了更多的内涵内容。
是，那胡新斗教授，我想请教您，相比之下，这个习近平跟安倍晋三两个是没有微笑的握手，但是他跟普京还有跟朴槿惠两个是这个 握手，而且笑容非常的灿烂哦。所以这个中韩之间还签了 FTA， 那那个当然知道中俄之间也有许多的协议，之前就已经签署了，在这一次呢有更多的一些的这个进展。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是不是说中韩中俄之间会更加的紧密，而对其他的亚太地区或是对美中之间的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中国跟韩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热络，而且中国一直奉行就是所谓的要睦邻、安邻、富邻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吧。当然，我觉得除了中韩之间要保持这样的关系之外，中日的之间的关系还是应当恢复到像80年代那样。古代中国是日本的老师，但是近代的日本却是中国的老师。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所以说在中国的确很多方面，都还需要向甚至包括韩国，它在民主进程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日本现在日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应当向这个他们学习。中国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现在好像是这个亚洲的霸主啊，好像有点这个环视周围，好像没人能够跟中国相比。那只是从 GDP 从经济的角度，好像中国稍微略强一点，但是实际上从文明程度来说，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好，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对，我就想很简单的谈一下这个亚太啊，中国这个亚太梦，就是目前这个亚太的这个政策啊。我想很明显的就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强调经济发展，一方面强调和平发展，这是这个所谓亚太梦的两个支柱。但是和平发展的方面呢，你看中国嘴巴上说和平，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在周边国家采取一种强势的，在国内呢，就是说是一种采取一种打压、镇压人民的这种方式；在国外呢，也是一个暴力维稳。他把暴力维稳的这个模式从国内移植到国外，这样的跟和平发展是非常非常矛盾的。所以我觉得要建立大国新型关系，建立一个这个共同体、亚太共同体，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认同一个普世价值，在民主基础上建立一个这个和平。这样的和平才能持续，发展才能持续。
是，那我最后一个请胡新斗这个教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当然，我们提到亚太梦，那刚才韩连超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你在对待其他国家的时候，你不能以一些比较让人家觉得有受到威胁的方式啊。那像我们看到说，在许多的岛屿争议上，甚至像朝鲜问题上，这次亚太梦这个梦里面好像没有朝鲜啊。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许多的周遭邻国的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意见，对中国有一些矛盾的话，这个梦会不会变成跟其他国家、跟中国是同床异梦呢？会不会到最后亚太梦变成一个这种状况？
的确。所谓亚太梦啊，实际上不应当只是某种中国价值的体现，也不应当是某种亚太价值。如果说把亚太价值也把它规定为是某种政府主导的、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啊，我想亚太梦不应当是这样的，而应当是更多的是由普世价值要参与到世界的主流文明中去。当然，这个中国现在试图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个努力是成功的，这个努力我们也支持，但是未来无论是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之间，不应当是发生冲突，而应当是和平共处，中美也可以共同成为亚太的领袖，或者是成为世界的领袖，不是中美之间要爆发冷战，中日之间爆发热战，不是，而是我想，未来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双核心的世界，是一个双核的世界，就是说中美国与中国这么两个核心，这个双核的世界，或许中美也许能够共同的领导世界。当然这个条件我想就是中国也应当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中去，应当承认普世价值。
是的，谢谢胡新斗教授的分析。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国际油价猛跌以及中国是否是中俄能源交易中的大赢家，欢迎您准时收看。
此外，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来留言，告诉我们您想要来我们回答或是希望我们能够讨论的话题。
嗯，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希望我们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别忘了明天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